全河北一村镇变天，西安学生课堂排斥中共理论。中国民权人士张展再次失联超过36小时。美国贸易代表赞加拿大对中国征税，日本或加入。以色列军旅首长在制止袭击任务中受轻伤。德国宣布严厉移民措施，管制刀具，遣返罪犯。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1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随着中共当局对内控制的手法越发严厉，从孩子到老人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中国人的反抗意识越来越强烈。日前一位博主发消息称，河北一村镇变天了，农民要揭竿而起。另外，由于强制被大学生洗脑，马克思主义必修课，一学生课堂上崩溃大嗌不喜欢共产党，分析指中国社会火山正在酝酿。8月29日，一位博主发影片称，河北一村镇变天了，底下很多网友运用暗语回复，李闯王出现了，哪里会师？信息显示变天的村庄在河北河津市，据说瞒不住都知道了。很多网友纷纷在帖下面回复，李闯王出现了，成立解放区未啊？哪里会师？我申请秘密加入，一定要将权力关入笼子里面，天快光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团结就是力量，坚决支持。还有些网友意味深长地留言说，有道以光，准许若千储君，武运昌隆，言尽星空。另外，8月30日网上传出影片，内容指在8月27日陕西西安西北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上，有学生大嗌：我不是中共党员，我不信共产主义，我亦不喜欢共产党，学这些理论我很烦。江西农业大学一名学生说，这门课的开设是为了弘扬马克思思想的伟大，给我们灌输中共政党思想的正确性，令我们紧跟共产党的步伐，每节课1.5小时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一名学生说，对于那些不积极参加这些课程的学生，学校予以处分，老师要求学生每堂课必到，否则在期末成绩扣2分，其他课程则没有要求那么严格。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曾经表示，洗脑教育是极权政权的特色，从幼儿园开始就将政治教育思想放在首位，从小就没有培养独立思维、判断能力，真正作为人的认知能力都被摧毁了，这个是很可悲的。美国哈佛大学及斯坦福大学的两位资深学者同中国北京大学合作，对中国数万名受访者进行的长达20年的调查发现，中国人对经济中的不平等机会和不公平体制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04年至2014年间，受访者还认为能力不足、努力不够和教育程度低是造成中国贫穷的主要原因，但在2023年最近一轮的调查中，受访者则认为机会不平等及不公平的经济结构才是造成他们贫穷的最重要因素。此外，调查亦询问了中国人怎样才能致富，在2023年的调查中，人脉关系上升为第一位，富裕家庭中成长上升到第二位。换句话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收缩以及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很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们不能够一直指望共产党带来繁荣。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将自己面临的一些困难归咎于体制本身，因为机会不平等或者不公平的经济机制，两者都是自己不可能掌控的因素。于是人们开始倾向于抱怨、愤怒、表达不满。调查报告称，同几十年前相比，现在的中国人的不安情绪及不平等、不公平的感觉日益加剧。调查报告的作者指出，调查结果未显示出社会火山喷发的迹象，但这些调查结果确实表明，领导层通过数十年的持续经济增长， 同生活水平提高而贏得的合法性似乎開始動搖。中國資深媒體人小林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用社會火山來描述這種壓迫和剝奪型社會的深層心理機制是很恰當的。當下中國人心開始將不滿指向體制和既得利益階層的時候，社會就會逐漸步入動盪期。當受壓迫者擴展到相當的人口比例並產生足夠強烈的共情時，就是火山爆發的條件成熟時。他說中國有句古話叫窮則思變，這個窮雖然有窮苦之意，但更多指的是窮途末路。在民眾大量失業、破產、被迫跳樓、病了沒有錢醫、回家等死、遭受冤屈、求告無門的情況下，當涉及的民眾數量越來越多，階層越來越廣的時候，首先可觀察到的社會現象就是刑事案件增加，但當局的反應或者預防措施就是更大量地逐步和更高強度的維穩，這些都為下一階段的社會火山積蓄噴發的能量。前北京律師民陣加拿大主席賴建平在接受新唐人採訪時指出，人民不滿情緒的積累和深化是社會火山爆發前的必然現象，簡單一句話就是官逼民反，很快可能會發生社會或者政治變革。根據維權網資訊中心30號報導，民主人士張展女士在剛剛獲釋沒多久之後，因為營救最近被捉捕的甘肅青年張盼成，從上海趕赴甘肅說服張某簽署了委託書，在回到老家陝西咸阳之後遭到上海警方捉捕，押金失聯36小時音訊全無。40歲的張展是上海市浦東新區居民，曾任上海市某證券公司高管，亦是原執業律師、公民記者。在2020年初，他從上海前往武漢拍攝了大流行期間、武漢疫情封控期間的照片和影片，暴露了當地的真實疫情情況。在這個之後，張展遭到中共公安拘留，並在被關押期間絕食，遭到警察的灌食對待。同年12月，他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判處4年有期徒刑。而在之前的反送中運動期間，張展亦因為轉發圖文資料在上海街頭舉遮要求結束社會主義制度而遭到上海市黃埔區捉捕，期間遭到2次做強制性精神病鑑定。5月，張展從監獄中獲釋，被警方監視住送入哥哥的屋企居住。張展在監獄裡面健康惡化嚴重，而在康復沒多久就繼續前往營救民主人士，再次遭到警察釘哨帶走。由於在監獄中絕食並被灌食，張展住在監獄醫院裡面直到2023年中期，美國國務院譴責對他虛假的尋釁滋事起訴，並且呼籲給他重獲自由。另一名疫情舉報人方斌被判入獄3年，在2023年被釋放。在張展失蹤的相關貼文下，網友譴責說異地捉捕打壓異見人士，女英雄張展無罪，警察停止犯罪，還她自由。大紀元報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8月29日發表的一份聲明稱，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對加拿大採取行動保護工人和關鍵產業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影響表示認同。戴奇在聲明中表示，我讚賞加拿大決定採取強有力的行動抵制中共由國家主導的不公平的反競爭的非市場政策和做法，這些政策和做法威脅到我們以市場為導向的產業的生存。他說這個是為了加拿大電動汽車、鋼鐵和鋁產業的工人和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的重要一步。他還表示願意就這一問題和加拿大同行，加拿大國際貿易、出口推廣及經濟發展部長伍鳳儀合作。為了保護本國的製造業，加拿大在8月26日宣布將從10月1日起對所有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徵收100%的進口關稅，並從10月15日起對中國進口的鋼鐵、 同鋁徵收25%嘅關稅。美國貿易代表亦預計將喺近期針對係咪對價值180億美元嘅中國進口商品大幅提高關稅，宣布最終決定，其中包括對電動汽車徵收100%嘅關稅，對半導體同太陽能電池徵收50%嘅關稅，對鋰離子電池徵收25%嘅關稅。同時，日本鋼鐵大廠新日鐵嘅副會長森高宏日前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話，新日鐵同其他日本鋼鐵製造商正敦促東京考慮限制中國嘅廉價鋼鐵進口。他表示，隨著中國國內需求每年減少約3000萬噸，出口鋼鐵量可能會進一步上升。他估計，由於中國房地產行業低迷，今年中國國內的鋼鐵需求將保持疲弱。他說，我們正在遊說日本政府考慮徵收反傾銷稅在內的措施。以色列國防軍在30日晚，黎巴嫩向西加里利發射了大約40枚火箭，一些火箭彈被攔截，其他火箭襲擊了該地區，但沒有造成人員傷亡。真主黨的部隊還用大炮打擊了發射場，該組織聲稱瞄準的目標包括以色列的炮兵陣地以及西方第300旅總部，使用的武器包括伊朗法拉克和俄製喀秋莎火箭。作為回應，以軍在過去的幾個鐘頭內襲擊了黎巴嫩南部的幾座真主黨火箭發射器，以色列戰鬥機打擊了泰爾哈法的一座建築，當地有部分真主黨的成員駐扎。當日一名軍方消息人士稱，以軍埃齊昂地區指揮官李奇上校在約旦河西岸的襲擊未遂事件中受到輕傷。當部隊在古什埃齊翁路口的一個加油站開槍打死一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時候，李奇的手臂被槍擊中，當時這名恐怖分子正在引爆瓦斯汽車炸彈，他正在接受醫護人員的治療，據說目前狀況良好。現場影像顯示女指揮官正在調查這宗攻擊事件的來源，當時該地區引爆了2枚疑似汽車炸彈，兩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被消滅。派往現場的部隊擊斃了一名乘車抵達並試圖襲擊以色列軍隊的恐怖分子。第二宗事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卡梅楚爾定居點入口處用一架汽車撞向一名警衛，造成他輕傷。派往現場的部隊擊斃了襲擊者，並正在繼續搜尋其他可能的嫌疑犯。這兩宗事件造成共計3人受傷，攻擊者被消滅。在當地發生襲擊未遂事件之後，以軍和其他安全部隊已經部署在古什埃齊翁區，以排除和防止任何進一步的攻擊。29日，德國聯合政府宣布了更嚴厲的移民措施，恢復將阿富汗籍罪犯遣返回國的計劃。之前由於2021年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德國出於人權考慮停止了遣返行動，發生在這個月對索林根市650周年慶典的襲擊，至少造成3人死亡、8人受傷。據報道，襲擊者是一名敘利亞的難民，疑似與伊斯蘭國組織 ISIS 有聯繫。德國總理數爾茨將這次的事件稱為恐怖主義，表示要進一步減少德國的非正常移民，但個人庇護權仍然存在，這個是德國憲法中的規定。德國政府開始收緊移民政策，30日，28名已經被定罪的罪犯離開德國，飛往阿富汗的首都喀布爾。德國聯邦警察數據顯示，2024年上半年發生了約430宗刀類襲擊事件，引發德國民眾全國範圍的討論，包括加強安全控制、設立禁刀區等等。這次措施還包括政府將持刀犯罪列為驅逐對象，其中包括敘利亞和阿富汗籍罪犯，將會在節假日和公共交通工具上全面禁止攜帶刀具，同時允許警察隨機搜查刀片武器。同時，德國政府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移民措施，這些措施將提交國會表決，包括加強槍支管理，並允許執法人員使用泰舌槍等。 此外，政府將收緊庇護同居留程序，降低驅逐的門檻，並對涉及武器的嚴重罪犯實施更嚴厲的刑罰。這些政策的出台正值德國東部即將舉行三次州選舉之際，移民問題成為選民關注的焦點。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 AFD 在這些選舉中以反移民為競選主張，並在地方民調中領先或者接近領先。好了，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